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十分的成熟，能够轻易的钳制国内的言论，而这导致了其他集权国家的效法，如巴基斯坦就从中国引进了这样的做法来钳制巴基斯坦人民，甚至接着输出到其他国家。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中国的审查制度为什么会被巴基斯坦引进？
对，这很有趣。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叫做民主基金会里面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名字叫做互联网治理与新闻的未来。那么在会中呢，他们就提出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做数位时代的媒体发展。那么这个报告里面提出了很多互联网从以前到现在的种种的演变啊。那么他也当然讲到是说，这个从以前中国对互联网没有那么厉害的技术的时候，到现在不管是中国或者其他伊朗这样的国家，都有这个技术能够来完完全全的掌控互联网。那么因此呢，现场的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今天可能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公民社会，他们可能都受到互联网的钳制，没有办法对外界来发声。那么我们在这个现场的一个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沙纳沙里，他是这个叫全球之声这个电台的编辑。那他本身是巴基斯坦出来的。那么他在报道巴基斯坦的新闻当中呢，他有发现这个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的政府呢，其实从中国政府方面学到了审查的制度跟这个技术。那么他很担心这样会对未来的世界各国呢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他们并不将中国的技术视为对抗西方的技术，但他们的确观察中国审查以及监视的手段，尤其是审查。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镇压的手段，然后再输出到孟加拉以及阿富汗。所谓的输入，就是巴基斯坦引用了中国的政策，然后孟加拉看到巴基斯坦这样做，他们也一样画葫芦。我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与会的人告诉我，你说审查很坏，监视很坏，但你看中国那样不是挺好的。
所以那么在会中呢，我也问了专家，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连续了几年在中国召开了所谓的全球互联网大会，那么呢中国也尽量发展很多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包括像量子互联网、量子通讯等等的技术哦。那是否这些中国的科技会导致未来其他的国家也一起这个要必须配合中国的言论审查呢？那他也有这样的担心，他认为说不只是说这个硬体方面可能会受到了影响，在软体方面其实大家也特别要软件方面大家也特别要关注。他也提出有一些公司，他说有时候你买了一些软件公司本身是中国的公司，他提供就是一个审查跟监视的软件，但有一些其实是外国公司，他也提供类似的一个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公司呢，在其他的国家民主国家要特别的注意，例如说他提到有德国的叫做 Finisher Spyware 这些公司，还有加拿大的 NetSweeper， 这几个软件公司呢也提供与中国公司类似的一个审查软件。因此他认为说在科技的发展上呢，不管是各国政府或者这个私人企业都要很注重你的产品不要被利用在违反人权上面。
那么具体来说，国际社会对于这种网络管制的现状对人权的这种影响有哪些担忧？
所以我们知道国际上一直是很关注人权的，包括这个联合国上面就有一个世界联合国宣言。那么有一个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它叫做 Article 19， 这就是第十九条宣言，这指的就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它这样说的：人人有权享有主张与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与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以传递思想和消息的自由。于是呢，这个组织的名字，他们是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个组织，所以就叫做这个第十九条。那么他们的第十九条的项目负责人叫做寇林凯特呢，今天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那么他们也说了，其实很多的私人企业面临到很多的困境，尤其是说要到中国这样子的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我想很多公司想要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要求标准与其他地区不一样，这些公司就要想办法适应。我想他们要跟随联合国的原则，也就是联合国关于贸易与人权的原则，这是最低标准。
对，寇林凯特这样说完之后，其实我也问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最新的新闻，就是微软公司呢推出了这个接下来下一代的产品，这个视窗10。视窗10呢，他们特别制造了一个中国版的视窗10。那么这个 Windows 10 呢，就是在中国里头已经经过了，他们发言人说已经经过三家中国公司的测试，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也导致很多人就很担心说， 符合政府的要求，是中国政府的要求，代表什么意思？这是开了什么样的后门，或者我使用上会导致有什么样子让我被中国政府监视的情况吗？因此有很多人也这样担心。那么这个凯林凯特他也说了，他说不过也有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他们发展是帮助人权的产品，例如说很多的这个记者呢，或者是一些艺人士，他们在网上发表一些评论之后，很快就能够被这个他们自己的政府或中国政府给搜寻到他们是谁。那么这些公司可能发表一些加密的技术，让他们在网上发表言论之后呢，没有办法被他们的政府给查到他们到底是谁。那么希望呢，因此能够保障这个中国内部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人权。平常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